纷扰世间，法律为先，听案件说法律，听案说法。远洋货轮上船员坠海身亡，警方发现惊人血衣，却疑点重重。七年后，船员死而复生，亡命真相令人震惊。办案民警依然记得七年前的那个晚上，搜遍了整个货轮，都没能找到那名失踪的船员。
当时呢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带血的衬衣，以及还有发现一根铁棒。然后这个铁棒呢，其实是他们船上所使用的一个工具，还有就是一只鞋子，可能是一个凶杀或者是有斗殴的一个现场。然后我们让我们的技术人员进行了一个仔细的勘验，然后发现有11处血迹。
通过血迹比对发现，现场留下的血迹正是失踪船员张山的。货轮在航行途中是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，民警询问了其他船员，张山性格醇厚，没有与人交恶，基本排除谋杀的可能性。但是现场留下的血衣难免会让人往最坏的结果想，大多数船员认为张山已经坠海身亡了。尽管民警觉得张山的失踪十分蹊跷，但又确实是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由于警方始终未能找到张山，张山的家人就来到船务公司讨要说法。最终船务公司负责人决定先垫付赔偿金。
发生这种情况呢，其实按照规定来讲呢，因为他是失踪，你也没有认定是死亡，也没有认定什么样，是很难得到赔偿的。所以说公司呢，就考虑到这个情况，出于这个道义啊、同情啊，就先由公司垫付了一部分赔偿金，应该有79万多吧，赔偿给他的家属，然后这个事情呢就算是告一段落。
张山失踪的这些年，民警没有放弃寻找，一找就是七年。就在很多人都认为张山已经死亡了的时候，民警接到了一个电话，
是山东聊城警方一个电话告知我们，有一名叫张某的人向他们投案自首。当时我们接到这个电话十分的欣喜，也十分的兴奋。
经过比对，自首的人正是七年前失踪的船员张山。张山活着的消息令人震惊，尤其是当年垫付赔偿金的船务公司负责人。
公安也打电话过来说，这个人以前他自己说交代说在你们公司服务过，然后是在你们公司的这个交通工具上失踪的。然后我们公司就觉得很震惊嘛，然后就跟公安他们来了解了一些情况，然后我们公司才知道，原来这个人根本就不是由于这个意外，由于什么，纯粹是一种个人的行为。
张山七年前失踪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这失踪的七年间，张山又去了哪里？民警将自首的张山带回，张山也终于向民警吐露了藏在自己心中七年的秘密。
就是这样，我想赌这一把，活了就活了，不活就死了，反正还是想。本身的本能还是想活着，把那个血液弄到了头上，顺着那个血液流到了我那个衬衣上面，我又把衬衣撕扯以后做成一种搏斗的那种现场的那种形式，弄了两根那个我们船上的那绑扎的那种绑扎钩子，我都又丢到海里面，就造成了一种被上船偷东西的这种现场。
伪造现场后，张山趁夜色跳入海里游到岸边。张山深知从船上跳入海里生还希望渺茫，为什么还要冒如此大的风险呢？经过警方询问，张山道出了事情的原委。张山与妻子是工作中认识的，两人结婚后憧憬着美好的未来，可是自从妻子生子后，生活发生了转变。
他因为那个髋关节先天性发育不全，生完孩子以后就不能复位了，就是说丧失了这种劳动能力，而且走路就痛，他那个髋关节是髋出来以后恢复不了了。最后在医生诊断，医生说只能做置换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而且这种手术要长，根据10年左右要就要换一次。
一次手术就需要近10万元的费用，而家里又没有积蓄。为了给妻子手术，张山来到船务公司当了一名船员。认真工作的张山积攒了一些积蓄，又跟亲戚借了一些钱，终于给妻子做了手术。眼看生活有了希望，老天又跟张山开了一个玩笑。父亲因为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，医生给出的结果是脑萎缩。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，张山一时难以接受。
肌肉萎缩对我来说，我这个常识当中我能认识到就是渐冻人呐。当时脑子就大了，他说你这个病不好弄啊。他说
家里的生活刚有一点转变，张山不忍心让家人再次背负这样的重担，没有把真实病情告诉父亲。回到船上工作的张山带着复杂的心情在船上度日如年，而偶然间看到的一部电视剧让张山鬼迷了心窍。
这一次偶然的就是说，在电脑上，我船上不是有电脑吗，电脑上一个影碟看到一个，我记得清楚是韩剧，韩剧上面一个船员遇难了，得了 一笔抚恤金，这个故事我就想，我是不是可以利用我的牺牲能换个30-40万，可不是不就不把当前的这个燃眉之急给解决了吗？
张山上岸后悄悄回了趟家，见了父亲一面，谎称自己在船上杀了人。父亲见状要张山去自首，但最终被张山说服。张山告诉父亲不能和家里任何人说起此事，可不久后父亲把船务公司赔偿的事情告诉了张山。听到赔偿金额后的张山坐立难安，
当时一说张伟赔了30万，吓我一跳。我就想这赔个30-40万就差不多了，一下子公司赔了那么多钱，我当时真吓坏了。我心里在想，哎呦，这公司怎么赔那么多的一家伙，心里也是心里确实害怕了。当时不敢开心啊，太多，你给了钱以后你要还的，这个事情早晚要暴露的。
张山经过一番天人交战，但为了给父亲治病，张山还是选择了沉默，并利用一张上学时办理的新身份证开始新的生活。然而当张山拿着赔偿金给父亲看病时，一切都来不及了，父亲还是没能活下来。而张山也一直担心自己的事情暴露，生活也是一团糟。
我一看到那种警察在旁边听的时候，心里特别的不踏实，有的时候自己就像瘟神一样。你看到有的时候我遇到一两次，看到人家有就是说自己有的熟人认识你，你看到他了，他在躲避你，我就想人家是在故意躲避我，看到我你的人怎么还在活在身上，人家躲你。
在张山失踪后的第7年，山东省进行人口信息统计，发现张山拥有2个户籍，当地民警要求张山进行销户，而张山也不想再过这种躲藏的日子，选择了自首。随后检察院以张山涉嫌诈骗公司财务罪向法院提起公诉，法院对于此案也做出了判决。
被告人犯罪后自动投案，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系自首可减轻处罚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、第67条第一款及第64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一、被告人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9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；二、追缴赃款，发还被害单位。
一念之差，换来牢狱之灾。做错事迟早要付出代价，是你的终究是你的，意外之财不能拿。尽管做得再天衣无缝，也始终过不了法律关。法治社会中法律的震慑作用就体现在这里，只要犯了法，心中就永远有一块石头，永远觉得会被抓住，要坚守道德底线，遵守法律红线。
本节目由听听 FM 出品，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